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听到一位弟兄提到啊，在教会有一位姐妹对他说，看见了一些跟他有关的图像，而自己呢有先知的恩赐啊。而他所提到的这些图像呢，对这个弟兄来说呢，我听起来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呢，让对方会受伤的，就是批评对方的灵命不够成熟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非常谦卑的接受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当有人告诉你他从神那儿知道了对你的一些意象，或者是看见一些图像，或者自称自己是先知，我们是需要好好的查验的。当然这位弟兄呢，能够谦卑的去反省自己，觉得是来自神的提醒，是很好的。但是大部分呢，我们是需要非常小心的。如果有人以先知自居，那么我们更是要求神好好的来帮助我们靠圣灵去分辨啊。如果说一个人他说自己是没有异象的，我想呢也不见得是如此。所谓的异象，我们所定义的是什么呢？一定要看见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图像吗？我个人认为，一个每一天愿意寻求神的心意，愿意谦卑的来求主显明在自己生命中的心意，去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。或许我们也可以更明确的向神求，求他给我们服事的意向。但是只要你是一个有主同在，愿意听从主话语的人，那么你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相信主一定会使用你，一定会带领你的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因意向而活》，经文在箴言第29:18，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29:18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箴言第29:18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；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因意向而活，世人以远见行事，神的百姓是借意向而活。世人寻找远大与高贵的目标，运用心思构想最伟大和最令人满足的事情，好投资他们的生命。机关行号，订立目标和方针，并整理筹划来达到目标。神百姓的做法却截然不同。基督徒以神的意向来计划人生， 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觉得有道理。神并没有询问我们个人的意见，看看怎样做对我们的未来、家庭、教会或国家最好。他早已知道，神要他的百姓留心，并且向我们显明他的感情和旨意。神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。一旦人们行事不以神的意向为准则，他们就放肆，也就是他们做自己眼中认为正确的事。他们设立目标，安排行事历，祷告求神祝福。有些基督徒根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中，然而他们却贸然祷告，想要神祝福他们努力的结果。能够知道神心意的唯一办法是让神向你启示。你永远不可能凭自己找到神的心意。当你听见神的心意，有一件事要立刻去行，就是顺服。如同箴言作者的观察，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赐我意向，给我力量，遵行你的旨意，不要让我追求属世的福分而偏离正路。这一生无论有多少的熬炼，恳求你紧紧地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过高山低谷，不忘记你给我的意向，遵守你的律法，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异象》。
我们聚集在主宝座前，起来赞美主的圣名，因上帝爱世人，赐下他独生子，靠他的宝血我们的救赎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蔡颂慧牧师所写，道圣出版社出版的《给侍奉充充电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完这一本书了，一起来看第十二章《论赏赐，视主为荣》下半段。圣经多次提到神要分别世人，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几个比喻是与分别有关的，包括麦子与稗子的比喻，还有撒网的人的比喻，还有绵羊和山羊的比喻。其中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最能让我们看出什么叫做侍奉神，以及侍奉神将来的结果。凡是为了身边的人，即使是为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而做的事情，无论是给他东西吃，给他水喝，或接待他住宿，给他衣服穿，或是到监里去探访他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他们可以承受神在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。这些人便是这里所说的成了神珍贵的产业，并且得到神的怜悯。虽然跟随主的人往往在地上被藐视，但是在神的日子到来的时候，甚至不必等到末日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话的应验。纽约一些社会学家曾经做过有趣的调查，调查两个十八世纪的死对头之后代的光景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伟大的美国布道家爱德华兹，另外一个则是著名的无神论者祖克士。那个时候，祖克士经常嘲笑爱德华兹所传讲的信息，并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家族中不会有人相信神。调查发现，经过了200年，他们都有超过1000名后代，其后代光景分别如下：爱德华兹家族300位传道人、神学家，100位大学教授，70位律师，30位法官，60位医生，60位作家，14位大学校长，3位国会议员，1个美国副总统。祖克氏家族310位流氓，440位沾染性病，130位曾坐牢13年以上，7位谋杀罪犯，100位酒徒，60位职业小偷，190位妓女，20位商人，其中10位是在监狱中进修的。纽约市因这家族而花去了$1,200,000。不必等到永恒的将来，我们已经看到神在分别了。若今生都有这样的分别，将来的分别又会如何呢？现今真正敬虔的人往往是被欺负、被藐视的一方，而且他们总是选择不抗拒，但是将来的局势却要完全翻转过来。那时不敬畏、不侍奉神的人将永远灭亡，但敬畏神的人却要恢复活力，像经过漫长冬季被关在圈里、刚刚被释放出来的肥牛犊一样欢喜雀跃。他们在地上曾经不自由，但是到那时候，他们便享受真正的自由。这一切都是出于公义之神的大能。神接着还说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在世的时候是恶人践踏义人，但是这些痛苦都是短暂的。 在永恒里面，义人却要践踏恶人。我想神并不是要我们在面对人攻击的时候心里在想，等着瞧，有一天我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。这种心态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耶稣要我们爱仇敌，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祷告。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也会悔改信主呢？恶人当然会有他的结局，但我们知道审判他们的主权在于神，由不得我们来干预。有一件事情倒是肯定的，就是我们真正的仇敌并不是人，而是魔鬼撒旦。只不过他常常借着不同的人事物尝试击垮我们。对于魔鬼，我们倒是可以大声地说，等着瞧，有一天我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。真正的自由与得胜是属于未来的、永恒的。今生再长也不过是几十年，不要为了几十年的好日子而丢弃了永恒里的好日子。我们想要拥有将来真正的自由和得胜吗？吊诡的是，在今生就必须放弃许多世人所定义的自由，今生正是在为永恒做准备呢。话说很久以前，一位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以医疗宣教的宣教士，在服侍了40年后决定退休。他事前发出电报，告知教会和宣教机构，自己将在某日某时搭船返抵家乡。在横越大西洋时，他回忆起自己多年行医的酸甜苦辣，也想到阔别家乡的人会如何盛大地欢迎他光荣回国。当船驶进港口，老宣教士远远看见一大群人聚集在岸上，拉着一幅写着欢迎回家的巨大布条，他的心中充满喜悦和骄傲。可是当老宣教士脚踏上岸的时候，他的心顿时冷了下来，因为他这才发现群众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欢迎同船的一位电影明星而聚集。老宣教士愤怒又难过，群众渐渐散去，岸上只剩下老人孤单的身影。他仰面向天说，神啊，我为你的百姓付出这么多年，现在期待一个人，只要一个人前来欢迎我回家，也算过分吗？这时在内心的宁静处，他似乎听见神微声地说，你还没有到家呢，有一天当你返抵家门时，就会觉得今天的欢迎仪式算不得什么，到时会有天使吹号，我也必亲自迎接你。这宣教士的经历或多或少也反映在许多忠心侍奉的人的身上，而神对这宣教士所说的话，也是对这些疲惫受伤的仆人说的。我们相信那一天，你我将要投进那位爱我们到死的耶稣基督怀里，享受他深情的拥抱。我们相信那一天，你我将要站在荣耀复活的主身旁，骄傲地比出胜利的手势。我们相信那一天，你我将会发现自己身上为主而留下的伤痕，看起来多么亮丽和荣耀。我们相信那一天，你我会亲眼见到荣耀的主，而感受无以言喻的喜乐和满足。侍奉主在世人的眼里看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当我们从永恒的眼光去看的时候，却会有截然不同的发现。马丁路德曾说，在他的日历中只有两天，就是今天和那一天。我们也一样，并且要为那一天而活。若是这样，到那一天我们回头看一切为信仰而受的苦楚，或许多用三个字来总结，算什么？这也是笔者会写下《今生只要为主而活》这首诗歌的原始感动。舍弃世界算什么？我主舍弃天上荣华。居无定所算什么？我主没有枕头地方。批评误解算什么？我主被世人都厌弃。逼迫患难算什么？我主为我钉十字架。 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为人的楷模，耶稣基督是我服事的动力，耶稣基督是我得胜的元帅。今生就算为主死，将来必与主同复活。今生只要为主活，将来必与主同作王。在神学院读书期间，我在马来西亚新山带领的教会每年都固定办三场布道会，分别是双亲节、中秋节、圣诞节。教会中100多位主日学学生，大部分来自未信主的家庭。趁着这些节日的儿童节目表演，我们能比较有效地邀请他们的父母到教会来。布道会时，很多的父母就会出现，为观看他们孩子的表演。尽管儿童的表演节目只是整个晚上布道会的一小部分，可是往往那一小段时间对这些孩子和父母来说是最不同的，远比其他节目来得吸引他们。从他们的神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当孩子一大群走上台的时候，每个父母一定将脖子伸长，要找自己的孩子在哪里。孩子一定先看父母有没有来，坐在哪里，看见了就会跟父母笑或者招个手，有些父母也会和孩子打手势，给他最后的加油。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，孩子和父母的眼神交流是一直持续不断的，直到表演完毕，父母亲会给予最热烈的掌声，以他们的孩子为荣。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面。有时候看见一些孩子期待的父母没有出现，他们显露的表情是何等的失望。也许你被人泼冷水泼到很灰心了，也许侍奉没有果效已经使你灰心丧志了，也许你一直想把团契或小组经营好，但好像其他的人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也许你觉得自己默默的服侍没有人看重，这时候你要知道，每一次的侍奉神从不缺席。你也许看不见他，但他看得见你，他在向你比赞的手势，给你最后的加油。不要放弃，尽你的能力献上最好的，神会以你为荣。有一天你带着各样的伤痕来到那位同样也带着伤痕的主面前，他会对你说，孩子，做得好。那个时候任何委屈都不再介意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。
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侍奉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，当我走完时
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是否一条路，窄的门，窄的门。
我们今天已经一起读完了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了，这一系列三本书到今天告一个段落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你的委屈，你的疲惫，天父上帝都知道。有一天他要告诉你，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到我的怀里来，和我一同享受荣耀和喜乐吧。深愿透过这一系列的书，我们能够得到激励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站起来